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的主题是让主居首位。我们要在讲到刚才那段经文之前，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开。不过我在这里呢，会给大家看看另外一段的经文，那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也打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我们接下去可以看见这里主耶稣在那个地方讲到他的就是耶稣，我们一起读吧。
耶稣见所启程的人选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的客人，请了你和他的那主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赶赶的退到后位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位上，好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
好，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挑选这个比喻作为我的引言呢？因为我们的题目呢是叫做让主居首位，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件事情我就要想起一个让位的这个比喻，那是耶稣所讲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耶稣。我们相信呢这个让位的事情呢，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呢，你上了车，有些年轻人就站起来，哎，请坐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很有礼貌，对不对？但是呢，耶稣所讲这个让位的比喻呢，其实也是一个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事情。这个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上个主日，我相信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呢，我们会注意到，徐老师呢，上个礼拜讲到，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事物是放在前面，有些事物是放在后面。所以，如果上个主日有来聚会的，给我看有多少人啊，好多人都来。然后他就讲到，我们有些事情你要放在前面，有些事情放在后面。好像耶稣曾经讲到，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们。那么有些重要的事情你得要先做，对不对？然后其他的东西就会跟着来。那么其实呢，圣经里面主导文，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刚才大家读过，对不对？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祷告先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那在十诫里面也同样，就是啊，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所以也是十诫的次序，也是先把神放在前面，然后其他的事物放在后面。那么而且呢，我们也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先知以利亚，当他去到撒拉法一个寡妇那个地方，当时他们遭遇饥荒，那个寡妇就接待先知。那么先知要求这个寡妇一件事情，就说你回家，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那个寡妇说，实在不瞒你知道，现在是饥荒的时候，我这里只拾了几条柴，我回去就是要做最后一餐饭给我和我的孩子吃啊，我家里面只有一点点，我的 我的油也只剩下一点点。先知说，你先给我一做一个小饼。神对我对你说，就是你的面和你的油不会缺少。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显示说，有些事情你坐在前面，你该做的做出去，然后神就会供应你的需要。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耶稣看见所请的客人在那里选择位置，然后他就在这个比喻里面说，当你被人请去啊，这个领受这个婚宴的时候，你不要自己挑选大的位置啊。然后呢，你恐怕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有些人可能比你更尊贵，你不知道这个主人请了哪些人来，对不对？他的位置的安排，如果他有一些宴会，我们现在年轻人结婚，通常他们宴会都已经编排谁跟谁在一桌，对不对？你们会考虑到他有一些朋友大家熟悉的，我们把他放在一起，他们就有话谈啊。有一些不熟悉的，所以我们都有位置给他们编好，免得如果你没有编好位置，那么那些人来了也不知道坐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也很没趣，因为大家的话不通，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些南方人有些北方人啊，话语不通，那也是很尴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通常都有这些安排。但是呢，有些地方如果没有安排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坐在一个主人的席位，对不对？那是当然一定不好，我们不会去占主人的位置。但是有时候哪几席如果主人没有编排又看不清楚，那么我们就等在那里看主人安排你在那里就坐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里呢，其实他用这个让位这个比喻呢，其实也就是跟我的主题相配合。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看怎么样这个啊，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呢是叫做啊让主居首位，所以我就是首先指出耶稣用这个让位这个教导，其实一种生活处事经验的教育。那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呢，我们父母啊，特别我们来到国外之后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西方他们的社会的情况，那么孩子又开放自由，那很少我们中国人告诉他们中国人坐席的时候哪些位置是大位，中国人有很多这种的教导，圆桌的时候怎么看法啊？对着门通常都是比较大的位置，因为主人坐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有。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也就是用生活的经验教导孩子。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些是生活的教育。那当然呢，其实呢，比喻所包含的不只是让位而已。比如说，主人和宾客的身份不可以倒置，因为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告诉他，为什么他自己在那里挑选那个位置呢？就是因为他忽略了他自己是一个宾客，他忘记了主人请他的位置，所以这个宾客呢，就因为他自己找位置的时候呢，他没有考虑到主人有请哪些人。所以我们看问题，就是我们从个人的身份看问题，不是从一个整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把那个位置放错了。所以呢，这个里面这个让座的时候，就是主和宾那个关系，这个反宾为主这种做法呢，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但是我们其实从耶稣那个比喻之外呢，我们也是要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人类常常想我们是主人，这个世界是我主宰一切，我们人的错误就是常常以为我们就决定一切，事在人为。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你掌控之中，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人是世界的主人，但是世界有许多事情不在你掌控之中。美国选举，很多人就说啊，到底奥巴马啊，还是这个新的那个共和党那个推出来的另外一个领袖，两个人，你看那在美国的民调里面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但是一场飓风一吹，好像奥巴马又得势，有许多人就说，哎，许多事情都不在你掌控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常常忘记，其实神才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主人，我们不是主人，但是我们却常常自以为主人。所以从耶稣所讲那个让位的那个主题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毕竟这个让座的时候呢，也是要让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谁才是主人。如果你没有认清谁是主人呢，我们就牵涉到我们会反兵为主，反客为主，我们忘记了谁是世界的掌权者。我们常常认为人是，但其实不在你掌控。所以我们主客的关系，如果你分清楚，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如果你能够分辨确立，知道什么是先什么是后，那么我们在处理各样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有次序。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谁是万有主权拥有者，然后呢，我们就会明白和这个主人的关系，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分辨先后的次序。所以中国古代那些大学啊，这个他所开始的章句所提醒的，也是让我们学会。那么我们再看，凡事我们一定要饮水思源，要辨别先后次序，一切我们要以神为先，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辨明次序，我们懂得事物的道理。比喻当中那个来宾的下场呢，就是他忽视了他能够得着赴宴的邀请，全然是主人他主权发出的邀请。所以如果那个客人能够事先分辨，他就不会落到那样的下场。那么我们人类的悲剧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守我们自己的本位。我们常常想我们是地球的主人，我们是历史的主人，我们可以任意妄为，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忽视了神的主权。好像我们知道这个亚当，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他想要说，我如果能够像神那样的明了一切，那么我就可以知道善恶。但是其实神是要他依赖他，生活在神的里面，但是我们却常常想，我要独立，我不需要神管，我们就常常会犯在这个问题上，所以结果我们就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看见 来宾那个位置不是客人自己可以有权安排判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让主居首位，把那位应当放在首位的你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处事行事，我们在安排一切我们的人生，我们才不会犯错误。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让主居首位。好，我们接下去呢，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两段经文我在这里只打了一节，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第六和第七节。为什么第六第七呢？因为两节的经文是有关联的。但是第六节这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一处的经文呢，头一句呢，我们大家留意，头一句就是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是经文所指称的对象。这里所说接受或者说领受了主基督耶稣，也有一些翻译是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或者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也可以说是领受了主基督耶稣，或者领受了基督耶稣为主。这些呢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法，但是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呢花一点的时间给弟兄姐妹看一看。这里讲到这里有三个词，一个是主基督耶稣。主的意思就是他是统管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信徒所接受的就是要接受一位超越万有之上造物主，他是在万有的主宰，他不只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历史的掌管者。我们的神，圣经很清楚的没有解释神的来源，圣经只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圣经一打开只是讲到神，我们的神他是主管万有的。然后呢，耶这个基督就是指说他是神所应许他要来拯救世人的这位主。所以这个基督就是他要来地上成为救主的这位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那么耶稣呢，就是表示他已经诞生在地上，是道成肉身。耶稣就是我们大家在圣诞节纪念耶稣降生，就是耶稣本来是神的独生子，让他来到这个地上。所以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完整的名称，主基督耶稣，这是一个完整的名称。我在这里呢就要想到我们这位所信的就是主基督耶稣。为什么我们信他是主基督耶稣呢？在这里呢，早期教会第十二使徒第一篇的正道词，我把它写在这里，你回去你慢慢读一读。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和十一的使徒一起站起来，他在那里向着当时那些会众讲道的时候，他站起来的第一篇正道词，这篇正道词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正道词 他的正道词的结论，我不提刚才二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整段，但是他最后一段他的结论就说，故此以色列全家，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就是说，初期教会的信仰，他们所传讲的第一篇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要说明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在这里就说明，我们现在的信仰就是持续古代那个时候第一世纪的教会的信仰。第一个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的信仰，就是传扬耶稣已经被神立为主为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当时他们所传扬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持定我们所信的是古代从使徒传扬下来的信仰，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同时呢，我们也要看见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信主之道，这个信主之道也就是罗马书十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段，是保罗讲到耶稣复活，他说我所传给你们的就是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耶稣被卖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复活的信仰。那么这一段的信仰也就是讲要说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是什么呢？罗马书十章八到九节说，我们所传的信主之道，就你如果口里认耶稣是主，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说这里没有基督啊，这里只讲主啊，这个基督呢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就是按照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也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他们十二使徒所传讲的道的里面，他就讲到这位耶稣呢，他已经受卖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然后神在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在那一段的哥林多那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五节，都是讲到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呢，其实也就是古代我们所传讲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所宣讲的那个信仰的对象，就是初期教会十二使徒持守和宣讲的同一位主基督耶稣。所以这个我讲这个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名称里面包含着他是救赎我们的主，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他也是万有的主宰。那么经文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或者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啊，就接下去的就是要求他们，文字就说，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应当遵他而行。在文法上面，我们大家知道文字表达里面，既然你就这个意思是他们一个因果的关系，你如果是这样，如果你是学生，你就必须上学，对不对？如果你是儿女，你就要听从父母，如果你做父母，你就要成为儿女的榜样， 你要教导你的子女，这些这个既然和就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连贯性。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只是提他们的名字，在他的名称上指称他们的对象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就要怎么样做。那么接下去呢，这个接受的意思是一个完成时，但是遵行啊，遵他而行是现在进行时啊。接受的意思就是你领受了，但是你怎么样在你的领受里面你能够成长呢？你在你的领受里面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呢？那你就必须，你既然相信了，那你就必须有行动啊，把你所相信的在你的生活里面能够表现出来。我们就说内在有信心，你就必须在外在有表现。如果你内在有信仰，人家就会说你既然是一个基督徒，你的行事为人像不像一个基督徒？换句话说，别人对你就有所要求。如果你常常去教堂，他就说那么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你的生活是不是那样呢？所以人就是会在那里要求你信主的人，你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成为你的主宰，那么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试试怎么样的表达出来呢？这些呢都给我们看见，这些是互相影响互相牵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我们称他，既然称他做主，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我们就看下面遵他而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遵他而行的意思就是其他的翻译呢，在圣经里面的它的字的含义就是遵他而行，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行走，在他里面行走。就是换句话来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就像刚才我们所献的诗歌，就是行他所要我们所行的，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他的意思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啊，我们夫妻我们携手同行，不只是说我们成为两个结婚的单身汉，不是，我们不再说这是我的，乃是说这是我们的。如果你在家庭生活当中常常想起这是我们的家而不是我的家，如果你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家，那另外一个说那也是我的家，但是我的家呢，你们要成为一个我们的家。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必须和主和谐。所以呢，另外一个修订本的含义就是靠着他来生活，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联合在他里面来走。最简明的另外一个翻译叫活出他的样式来。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经文要求我们是在他的里面。那我们再看下面就说，我们既然接受基督耶稣，也就是把他作为接待他成为我们的主，那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人生的主权完全交付给他，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一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就需要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我们有时候有人用一个比喻说，许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接受你成为我家庭的主，所以我把我家里的大门的钥匙都给你，但是你把大门钥匙给他，里面许多房间，这是我的房间，那是我孩子的房间， 这个也是不能侵占，那个也不能侵占，大门钥匙给了他，里面的钥匙都是在你自己的掌管里面。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接纳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没有让他真正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掌管你自己的事情。或者我们常常说在家里啊，这个大事都是由我决定，小事都是我太太决定啊。那么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那个弄得很模糊，没有真正把生命的主宰交在主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们是因着信心和我们的顺服，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同样呢，我们也要照样凭着信心和顺服，把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耶稣是主的生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谓让主居首位的意思，就是把他放在第一位，他说什么他决断什么，我们要让他来主管我们的人生。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真正的信靠他，没有让他掌管，我们常常是自己在那里做主，我们没有让他来决定一切。在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凭着自己的思想在那里计划安排，我们跟人中间处理任何事情，我们都没有这些真正的在这里。所以我把它归纳成几个方面，让主居首位，我们不只是这样说基督是主是什么意思。我在这里归纳成三方面。遵他而行的意思呢，就是说要遵照主的话去行。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耶稣在那里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你们为什么不照我的话去行？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尊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真正的能够学习在你的生命中的任何你的信仰处事的时候，你能够在处理任何事情之前，你先要知道。所以在西方有一段时间呢，有人常常说，当我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会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是先把主耶稣让他成为主，我们就说，主啊，你的心愿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有这种侍奉，我们愿意照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在侍奉之前有没有先祷告？我们有没有想了解耶稣想我为他怎么样做？我们侍奉的人，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认识我侍奉的是谁，他的心愿怎么样，我是不是照着他的心愿去做，还是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失败软弱，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喜欢，我们常常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别人要迁就我，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因为你想他要迁就我，他也想你要迁就他，那么结果呢，就产生许多摩擦，许多问题。我们如果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我们就不一样。那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是怎么说呢？那段的经文说，所以凡听见我这个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人，一个聪明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啊，风吹撞击那个房子，但是那个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啊。凡是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像一个无知的人，他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我们遵他而行的意思就是照主的话去行。可能主有时候叫你做的事情你不一定想去做，好像我们记得耶稣在那里用水变成酒的时候，他叫那些仆人把水把那个水倒在那个缸里面啊，但是结果呢，他说谁耶稣能够啊，耶稣的母亲就告诉那些仆人，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顺从主，听从他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有些事情我们遇到，但是我们不是照我们的意思。第二，主如何我们也如何。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第15节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刚才我们刚才所读的第13章，耶稣洗门徒的脚，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尚且为你们洗脚，我为你们做了榜样，是要叫你们照我所行的去行。我们要学习谦卑，像耶稣为那些门徒洗脚。虽然他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耶稣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也没有跳过犹大不洗他的脚。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约翰一书第4章17节讲到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常常默想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榜样。第三，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主耶稣是我们行事为人的规范和准则。行事为人的规范，第3节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都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如果常常想到我们基督徒，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是一致的，你就要学会就真正的把你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的信仰，如果你真正知道我们的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使爱他的人得着益处，我们在生命当中就不会埋怨。我们许多时候有许多怨言，是因为我们不认为你所遭遇的事情是神在那里掌管。但是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使万事都在那里掌管。所以基督徒的信心跟他的生活是在一致的里面。当你越经历神的恩典，你把你的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你相信神使万事在那里互相效力，你真正会觉得神掌管你的生命。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其实都是在神的掌管中。我们要真正接受了他主基督耶稣，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也经历我所经历的。所以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要想起耶稣也是经历的，所以我们能够在那里信靠他。耶基督是包含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跟别人有摩擦冲突的时候，你知道主也在他的里面做他的工作。如果他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从主的角度去看，你接纳别人像主接纳你一样，那你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而且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把感谢父神。我们看见这样呢，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作为我们的规范。那么让主居首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让主居首位的含义呢，我把它归纳成，当我们活在他的里面来行事，当你活在和基督的关系的里面，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都是和耶稣基督接连，我的事也就是主的事。当你能够学会真正的信靠他，你在他里面行事，和他有更亲密的接连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活出以基督耶稣为主的生活，那个就是真正的让主居首位的真意。当你儿女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你自己不能掌控，你要知道有主在你的船上，有主在那里掌管一切，在你的人生不会平白发生的事情，因为神知道我们能够担当多少，你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有事你要找你的老板，你记得耶稣就是你的老板，你的店也不是就是你的所决定的，你的店里面的同事或者你所用的人，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掌管一切，在你人生顺境逆境有跟你作对的，我们相信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在这里呢，信徒在个人家庭教会社区里面，如果你都是让主在你的生命做居首位，你也教导你的家人信了主之后，我们让主掌管你的人生，有事我们到他的面前寻求他，我们放下自己，我们投靠主，他能够带领我们。你在家庭当中，家庭要以主居首位，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要让主在教会当中居首位，在社区当中，我们学会相信神会主管一切，这样呢，我们基督徒才能够让主居首位。那么接下去的，为什么我读第七节？因为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当我们照着第六节所说的之后呢，那么接下去就是在它里面生根的建造，那么继续的程序是活在它里面行事，遵它而行之后，就会产生内在生命的果效和外在行动的表现。那么这些呢，如果主许可呢，我们在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的去思想。这个里面就是第七节，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像你们所领受的教训，然后你们的产生感谢的心，这些就说到我们如果在生命当中在遵他而行之后呢，会产生一个果效，我们就会扎根在他的里面，我们的信心也就不断的坚固啊，而且呢我们感谢的心在外在我们才会显明。那么这些呢我们留在以后，我们低头祷告，听祷告。慈悲的那个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借着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提醒我们。